次日一清早，少景起床穿衣，被忙着伺候的雷娘道：“
我见慕允叫子义常去西院走动，为着是讨忠贞夫人的好。他为人机智，最善心计，我们不如效仿，也送子谦去。听说忠贞夫人与琴棋书画一道颇为精通，总不会有什么坏处。”
连娘不察，直到少景开始重视他母子两个，十分高兴，连声应了。莲儿不过是一婢妾，恐污了夫人眼睛，此事还要姐姐出面，方不失礼。少景道：“
你且宽心，小婵那里自有我去。”
想了想又道：“
这几日还需与子谦多做道理，勤练书画，便叫他每日来我房里请安吧。”
其实是他和孩子不相熟，怕子谦不肯把事情办得和子义一样妥帖。妇人自然欢天喜地，人也精神起来。再说这位马氏小婵，进少府三年，未贴一男半女，虽说也怪男人有理花丛，不常在自家耕种，可这生儿育女总不好赖到男人身上，又因着与公公偷情私会，气亏理短，对少景是恭敬从命，也不需他多费唇舌，便允了。子谦多灵敏一个孩子，虽小小年纪，却能识得眼色，因着娘亲一无出身，二无家室，故不被待见。只这一回，父亲特别看重他，便觉着这是一时争宠的绝好机会，自当把握。一日，马氏与鬼画赏梅看雪，便带了他同去。何巧子义也在，站在一起，粉妆玉琢的一双娃娃，恰似一对金童，要多讨人喜欢就有多讨人喜欢。鬼话命人拿了许多吃唱玩意儿出来，又让他们比赛背唐诗宋词，两个俨然都是小才子模样，又生得女孩一般精致苏俏，还摇头晃脑的，十分逗人。马诗原本是这府里最美丽的女子，也是生得明眸皓齿，顾盼生姿，自诩比西子昭君也是不遑多让。只是这忠贞夫人美得不似凡人，叫人好生嫉妒吃醋，与她一道无异于陪衬。坐了一下午已是勉强，便把子谦留下告辞。鬼话客套几句也不强留，叫人传了晚膳，整治精美甜点，与两个孩子分享。子义、子谦分坐左右，都是嘴似蜜甜，二奶奶、二奶奶的唤他。鬼话搂了这个疼，那个又不依，撅着小嘴撒娇，只好又去喂菜来哄。子谦觉着二奶奶发香貌美，阴似银铃，对他们又是极为亲切，便仗着比子义还小两月，大着胆子蹭到他颈凳上一同去挤，小小软软的身子依在他怀里说话。子义又不高兴，把个头低着，筷子一杵一杵地戳着饭菜。鬼话一见笑道：“你两个小冤家，真真难缠的紧。”拿个白玉葱似的指甲，点点这个头，戳戳那个脑。既如此，用了上，我们去床上躺着说话可好？两个孩子都是欢喜，眼珠子黑葡萄似的溜来转去，很是机灵。鬼话吩咐金珠儿去拿梅子缸和蔷薇露，又在床上摆了数个软垫背靠， 拉着子谦、子毅在榻上歪着说话。子毅斗气似的挺起上身，咻的在鬼花脸上亲一下，速度飞一般快，之后扎在他怀里撒娇道：“
嗯，奶奶，用的什么画质的香囊，真是香气独特，可以给子毅也做一个吗？”
不等鬼花回他，子谦也腻上来，左右脸各一个香吻，亲得响响的，眼睛示威似的看着子毅道：“
嗯，奶奶，要赠香囊，可不能短了子谦的，子谦最喜欢奶奶了。”
鬼话让两个小鬼头扯着袖子闹着，觉得很是热闹有趣，咯咯的笑个不停，这时才道：“要香囊吗？等一儿亲儿长大了，自有标致苏俏的少女大把的送来，哪里还会稀罕奶奶给的？”子谦听罢好奇，眨着好奇的眼睛问：“
还能有比奶奶更标致的女子吗？”
鬼话点点头道：“谦儿，须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这样的女子自然是有的。”子毅在他怀里抬头，手揽着他的肩腰，不好意思的小声道：“
奶奶，将来子毅若要成亲，须得寻一个同奶奶这般绝色美貌的女子才行。”
子谦也不示弱，扯着小嗓子：“
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”
等到了那日晚间，少景挥退了仆妇，拉着子谦的手问：“
父亲交代的事情，你可仔细办好了？二奶奶说了些什么没有？”
子谦恭恭敬敬地回答，声音脆脆的道：“
是，谦儿按照父亲教的说辞，同奶奶讲了。奶奶说，往年四岁好，却不可常去进香，说是怕冲撞了菩萨神明，实为不美，需每月两次前去为好。父亲这……”
看着父亲的脸色沉得似天边的乌云，他小小的身子往后撤了一步，眨巴眨巴大眼睛，抿着小红嘴，有点害怕。不可常去，也就是说明每日不能与婶子相会温存了。一针一副急切心肝，就像泡在苦水里似的，说不出的苦涩和空落。又想，怨不得这几日他二哥慕云老神神哉哉的在他眼前晃悠，就跟算准了婶子的心思一般，只等着他上门求来。这可要如何是好？他想得脑仁子直疼。如果不托慕云，婶子说了每月两次为好，可是他邵一真胃口颇是大，只恨不得每日两次才好。可要是找了二哥相帮，那无异于在他心爱的碗里分走一杯甜羹，还是肉疼的舍不得。如何是好啊？这可如何是好？正烦闷着，一瞥见子谦那里还杵着，等他发落，摸着他的头问：“
二奶奶可疼爱谦儿否？”
子谦一笑，小脸上竟挂上得意之色，顶头称是，把鬼话赏了什么吃食玩意儿都一一细表，最后道：“
只一样奶奶不肯给。”“
哪一样？”“
我和子毅表哥都觉得奶奶身上味道清幽，十分宜人，想和她讨一只香囊来配，奶奶却是不肯给。”
少景听罢，脸上一乐，心道：“
两个小鬼才多大年纪，就知道和美人讨那定情之物去配，就是真要他香囊来配，也该是我少三郎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小狼崽了？”
他只当童子戏言，一笑罢了。 就这样魂不守舍的又挨过一天。次日他觉得胯下鸡巴十分的酸胀，心里总记挂着小婶子的相聚玉体，绝色姿容，却求而不得。这可磨得他心烦肉也烦，去外宅找了叶春娘泄火，认识那梨园名伶掏尽浑身的解数，出了一身又一身的香汗，把阴茎都泄虚了身子，他还是射不出来，总是嫌女人的前庭不够紧窄，少有那销魂之感，最后只好将鸡巴捅入屁眼一虐作乐，操得春娘鲜血淋淋，哀哀的求饶，方才出了邪火。回了少宅，就速速往二哥房里去找。暮云此时手扶在琴弦上，宽袍广袖往来波动，仪态毫不潇洒。那琴声时而如高山流水，穿云清月，时而曲调婉转，温存细腻，正是一首《凤求凰》。他见着少景打了连进来，示意他坐着说话，把手一停，琴声戛然而止。少景也不和他啰嗦，开门见山道：“
小婶子不肯常去寺内与景偷会，此事实在急人，特来与二哥商议。”
这少玉也是玉粉五内，每日眼巴巴的就等他前来服软，如此自然最好，就道：“
仙人自有妙计，事成后三弟可不能短了哥哥的好处。”“这是当然，你我兄弟有福同享嘛。”
少景想着早晚这杯羹也是要被他惦记了去，不如说好共享美人恩泽，做两个活神仙，好过勾心斗角，一个也不落好。少玉接着去找赵景瑜一起，私下与四妹妹紫嫣说明缘由，预备在赵府寻一处僻静厢房偷欢作乐。紫嫣由着上次和表叔的奸情被二哥揭了底，对他莫敢不从，一步步妥妥当当地安排起来，先禀明了太府赵大人，又给鬼话规规矩矩地递了帖子，就说赵府里四季海棠开得正是美妙鲜艳，邀忠贞夫人品香共赏小住一晚。忠贞夫人乃皇命金凤的正一品诰命，哪个也不肯怠慢，你定了赏花的佳日，赵府的一干女眷，上至夫人，下至各府妻室，都是收拾得头脸整齐，衣饰一新，准备迎接。紫嫣也觉得扬眉吐气，这样的场合，管你是多得了宠的美人儿，也没有一席之地。只有他这位正正当当的赵家嫡孙夫人才能厅堂献礼寒暄问候。鬼话暂除了校服，改着一品官服，发往云髻，两鬓簪九束金玉花钿，着第一青雉，绣九只小鸟，收拾齐整再看，饶那金珠儿巧月等是见惯了的，也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造一身绝色。一众人等收拾停当，准备了车驾，有八名侍卫护着，往那赵府去了。说来也是巧，那赵景玉几日前从外宅回府，得了忠贞夫人要来赵府赏花的消息，一时喜不自胜，心想此等美事求也是求不来的，哪能错过。这位赵毅打从上一回在少府见了鬼话一面，至今已有两月有余，那仙姝出世一般的绝色女子与他是魂牵梦系，久久不忘，只把那些个床围中 与他龙凤颠倒的女子都想成是他，交合时换儿换儿的换来。不多时，鬼话的车驾已是到了，见那太府府的牌坊比着将军府也不遑多让，偌大个底宅一时占地千余平，内植各种珍奇果树，正殿巍峨，游廊曲折，园内更是亭台假山，花竹阴森，处处透着匠心，件件不缺精致。等进了内院，护卫就不方便跟着，只在外院歇着。鬼话则令成小轿，由更高等的仆妇小厮伺候着往里面抬。等落了轿，鬼话号问一声，搭着丫头的手袅袅婷婷的缓不下来，一干赵府女眷连同那赵铁早就迎出厅堂，眼巴巴地往那轿中看去。此时只见她玉容花貌，肌肤光艳，真是羞灼灼之浮华，笑翩翩之失措，待几步近前再看分明，更是眉画春山，眼横秋水，一顾盼间妩媚天成，流转声波。众人自免不了一番夸赞，都是羡慕的紧。赵夫人柳氏拉着鬼话一只千葱玉手轻盈到厅内，吩咐人端来火盆暖炉给夫人去寒，又命人下去安置午膳美食，席间自然是酒若流波，摇如山蝶，好不隆重，不一一细表。鬼话本是不胜酒力，众人规劝得紧，小酌几杯，已是七八分的醉意。紫烟道：“二婶不如至房内卧榻小歇，待盹儿醒了再赏海棠也不迟。”如此提议，自然是一呼百应。紫烟早在僻静处叫人打扫了两间厢房，内设香粉宝鼎、描金大床、桌椅景物，且不一一细表，只说详细周全，面面俱到。鬼话歪在榻上盖着棉被，只觉得昏沉沉，头重似铁，不多时已是熟睡得不醒。金珠儿与他垂腿，过一时巧月来寻，说是有好东西带他看去。金珠儿见鬼话睡了也无甚事，便带上房门，两人悄悄溜到园子里逛去。四姑娘也是累了大半天，事情是她找来的，总是多费心神。她和二位哥哥约好了晚间三更来会家人，不成想鬼话如此吃不得酒，没赏花就歇了。想想正好歇歇腿脚，便解了衣上榻小睡，想等着盹儿醒了再做道理。赵景瑜隐在暗处，等着丫鬟们走远了，拨开门栓，闪进房内，进入清间，一朵绝色芙蓉，被他药酒醉得人事不省，淫欲顿起，龟头昂见，连忙脱靴上榻，钻入被中，与美同卧，眸中深情款款，搂着鬼话道：“
花儿，景瑜实乃是情非得已，只因太过可盼，今见你玉体娇躯一用，了解相思。”
男人急色地扳过他脸来轻弄小嘴，但觉香糯甜美，蜜汁一般，便吮着他丁香舌尖扎得死紧，细品下还有酒香醉人，更为得趣儿，伸了舌头去他唇内翻转搅动，无一处放过，又吸了许多美味精液咽到肚内，只闻得他小嘴又是水炼晶莹，又是红艳肿胀，方才罢了。 心中想着该早成好事，怕只怕夜长梦多，于是揽着他稀稀缩缩的解衣卸带，把身清秀官服一件件脱去，鬼话于浑然不觉中被登徒子扒的止于织锦绣兜，锦鱼见了美景，呼吸已是一滞，酥的心尖都是颤。那一顿腰肢如柳，腿似春笋，肤如婴孩，气声赛雪，两团玉乳微耸，拢在绣兜之内，是玉遮环露，玉宇环修，两腿之间花骨艳艳，两半娇唇色如桃蕊，左右上下竟无一根阴毛。赵景瑜道：“
老天，这世上竟真有如此美人，呜呼哀哉，幸煞我也，喜煞我也。”
他把鬼花的腿分开，扶了唇去舔，他的嫩逼中不似一般女子那样有一股子骚味儿，只是似蓝似麝的清幽味道，与他身上的香气极为相似，不过更浓郁一些，闻之令人倾倒。他舌尖刷着嫩逼往来扫弄，不放过哪怕一寸，嘴唇包住两片花唇往嘴中吸吮，舌尖先往那古道狭窄幽暗的花茎里挑刺舔磨，不多时稍见湿润，里面流出一些蜜液春水，连忙伸舌卷入口中，咂了咂味道，咽了。
小婶子真妙，真香啊。
他又去揉捏他一对精巧的奶子，
这两颗小红豆子还没有男人亲过吧，
他自言自语，然后含在嘴里吮着吸着，舔着那双嫣红的小果子，水灵灵的湿亮，好个淫乱。
小婶子别怕，景瑜一定让你舒服，先给你看看我这鸡巴，可真是好宝贝。
说着把自己的零碎也脱了去，跨间的鸡巴早就支起老高，卵蛋鼓鼓囊囊，与少三郎等不同的是，赵景瑜这鸡巴不过七寸五六分长短，棒身也不甚粗，却有一点，龟头特别的宽大，跟朵大蘑菇似的。这样的东西顶到女子花心里去戳弄，首富会自然觉得十分受用，少女则会疼得呲牙咧嘴，痛不欲生。